我下百厨大战去哪？
秀的战术，左右铭
等
不
一
选
下。
大的怎么能赢？
错了。哎，为什么没有百厨大战下呀？我看一下。晚上好，我搜一下。哎，我怎么键盘坏了吗？没有坏啊。哦，炽热游戏，忘了。
本节。
我们今天看新节目了，那个节目就看不了了，因身体受不了啊，这是因为个人原因啊，不是因为他不让看。大家稍等一下，我炉石还有一回合。虽然听起来很抽象，但确实是这么一回事。行吧。好。回放还没追上啊，行，我先打开啊。还是一样的，只显示进度条。有些人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是可以的，他们觉得我在给西贝洗地，你们看出来了吗？那么华与华都认怂了，还有人给西贝洗地？ 对啊，开始看智力游戏，完了，高战士也来了，完了，我感觉你要在我这个地方偷内容，但是欢迎啊，这个东西没有偷内容的啊，你要是觉得有道理呢，你就也可以在视频里面说，也不需要标来源，我觉得大家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都是小事情但是要等我打完这回合炉石，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喷喷恶魔。怎么可能？其实有一个是向着西北的，这个我其实很难讲向着西北这个事情，其实确实是有一点。对，它就是一个比较贵的 KFC 嘛，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快餐不要做太贵了。靠，打死了，运气太差了。行，开始。今天两个内容啊，一
本
个
节目由
是
点外
看
卖
一
更优惠
集
的淘宝闪
自
购
热
冠
游
名播
戏，
出。
然
本节
后
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助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
一个是看一
坚守
集《
一周
炽
三
热
餐
游
实
戏》第
力。
一
本节
集，
目由实力
然
和
后再
运
就
营商
是
赞助。
看看那个山姆怎么选月饼，今年怎么选月饼？我太懒了，我就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讲了吧，你们刚好在的就可以直接学习，那不在的话就看看切片好了，因为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OK，好，做小一点。这啥？哎呀，挺抽象的，而且特别是我看到，不是最近有那个 B 站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厨师做饭嘛，然后我看到了黑麒麟，黑麒麟那做菜那是相当牛逼的，做得好，
不播出，好水泡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调和油赞助播
老刘，
出。
你去吃一次
四
西北的
年
儿
一
童
走，
餐就好了。
薪火相传，从此告别商食与寒夜，驯服烈焰，烹调。
100个人当中选15个人，
压力扑面而来。
从此开启味觉与想象，
靠我的厨艺征服你们！
我本来就是米其林三星和世界第一，
这
我本来就是米其林
是
三
掌
星和
关于
世界
火
第一。
炬的
好好
炙
好。
热游戏，
我的菜足够能打，战斗即生存。
我没有服过谁，
好吃才是硬道理。
扣除你战士，要打败你们12个人，
卷到底。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
我做的菜没有一个敢做不好，走到最后拿到冠
这
军。
说的话像黑社会一样哦，我搞错了，这个人原来不是他那个旁边那个同伴，我搞错了。
准备好了吗？那么，好戏开始。
那个黑面具还有那个背景音，说实话有点那个味了，日韩悬疑剧的味。哎，我们跳过这些虚的环节，大家都是厨师综艺的老观众了。大家可能想直接进入吐槽环节，他们起的那些艺名都还不错，比我名字起的好多了， 因为我总接到私信，你为什么叫理论派？是不是因为你不会做蛋糕啊？我说对对对，不会。哎，高战士，为什么你不把疑犯的决赛给做了呀？我看到你就做了倒数第二期啊。哎，黑袖章这没什么意思。
太震撼了，感觉
我看到了很多熟面孔。
哎，那个是全红婵的哥哥。
哎，那不脱口秀？
毛道士脱口秀演员。
看到那个香港的那个肥妈，
哎呀，香港都过来了，台湾的都有啊、哦。
有的人戴上了黑色，还有的什么都没有。你们觉得它代表什么？
什么意思？
是什么写的什么 ？Game Flame。
对啊。
哦、靠你啊！
你是黄色哈、啊？
嗯，我看是。
那边有一个哥。哥们儿有颜色不一样，
你是黄色哈、啊，灰色，
我也有，
你也是灰吗？
我感觉这个颜色就不咋好了。
糟糕！
嗨，小胖，
难道金色代表
啊？商单定档期了 ，OK， 嗯，
黑马黑马，
我们什么都没有，
对，没有没有
没有，
嗯，说话稍微收着点，嗯。
金色是希望的徽章，你们是被顶尖力量看好的冠军候选人。哦，
哇，厉害，厉害，
冠军候选人。
戴金徽章的是天贤全能王。
他在北京曲廊院得过央视的那种奖，
他也是博古斯的。
我要出击，
博古斯的，我问一下博古斯的朋友，
我觉得你
认不认识他？
粤菜 OG。哦，
金融圈的股神，天哪，看着就很 OG。
老北京食神。
老北京食神没有说他是哪家店的呀？
江湖食人鱼，
淮扬菜大师，
我就猜到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最强。
金色徽章肯定是有够实力的，
顶尖力量。
是谁选了我？太有眼光了。
金色是被看好
哦，用那个不需要那个。
黑色是要被淘汰的吗？
哦、是吧？行。哎，我还带这个干嘛？
黑色。是质疑的标记。
嗯，
还好没有。
他预示你们是首轮风暴中最危险的淘汰目标。乘风破浪的厨子。
啊，还红光呢！
加油加油！
村旗大厨。
没事，我们看好你。
A A A 中餐地推。
A A A 这个名字就太熟悉了。
花莽莽大厨，新东方 number one。
哦，有点可惜了，新东方 number one。
我觉得厨师圈内部的鄙视链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你要是从新东方出来的话，那大家都以为，那你就是一个小弟。
看不起看不起啊，无所谓啊，又不关我什么事，对不对？一米麒麟嘛，他是有他的一个行业内的一个标准，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
看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就认真做菜。
被评为黑徽章，我要证明自己。
有可能是黑马，
感觉会有剧情大反转。
这是谁评的？
是谁降下来？他们就是徽章的执掌者，五颗米其林星中餐大师唐志威。
五颗星星，两到三家店都评星了。
唐老师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第一个欧洲中餐馆得了米其林星。
奥林匹克金牌队长齐强。
哇，师兄启强，他在世界奥林匹克大赛拿了第一块金牌。
他是我队长，之前我们是一个队的。
奥林匹克 IKA 全球四大赛事之一，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赛事。
先锋川菜领军人徐孝红，
川菜非遗传承人，
我们学校老师，他在的话我川菜压力很大哦。
黑珍珠二钻淮扬国宴大师郝晓东，
淮扬正宗四大金刚之一啊，
扬州做淮扬菜做的最好的人。
90后天才厨师张志成，
张志成老师在我们90后之中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了。
他肯定
90后东
淮扬
90后天才厨师张志成。
喂，那个你看这个他只有这个啊，是啊，90后天才厨师，别人都说是什么店擅长什么菜，他并没有，对吧？他只能代表90后，那我只能说是90后厨师要争气啊，兄弟们。哎，这点我就比较放心了，因为我是80后，对吧？不会被他代表，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是真的。嗯，传奇吊星王嘛，是吧？米其林负二星，我靠，这个真的是90后的一面旗帜啊，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见过这种咔的一下子摘下星的这种，对吧？但是有那种什么三星掉成两星，两星掉成一星，直接把餐厅关掉的这种，我倒是见过啊。别的不说，高战士，你要是去一家米其林二星当 chef 的话，你是很难把它掉成零颗星的。我教你怎么样在米其林二星当 chef 啊，就去了以后，你们就去了以后，对吧？每个人发根华子。然后说，对吧？还是按照之前的做，然后你就跑到旁边去看《海贼王》去了，对吧？然后穿的帅帅的到前面去，是吧？看到那种怎么说呢？一看就是熟客的，对吧？就上去敬一杯酒就够了。你还干嘛？你不会要改菜吧？你要改菜的话，真的就，可能就变成没有心了。我告诉你们，想要掉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很简单嘛，对吧？让甜点师去煎牛排，让煎牛排的人去做凉菜，然后让洗碗的阿姨去做甜品，是吧？然后再做让做凉菜的去当服务员，好了，马上心就掉了，不用一年。没有，我没有内涵任何店，那我哪知道呢？
张子恒老师在我们90后之中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那太了不起了，
肯定是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上海本帮菜非遗传承人秦卓南。
上海当代厨艺学院毕业，他不只是作者。
我看他的 title 是什么？
上海本帮菜非遗传承人。
上海本帮菜非遗传承人，蓝带毕业生。
上海当代厨艺学院毕业，他不只是做菜，还有文化的传承。
哇！
烟厨泰斗苏启胜，
他也是云南名厨的十大之一嘛？
云南十大名厨嘛？
新主厨毛鑫。
毛鑫很厉害啊，
他现在
期待他的表现。
米其林二星嘛，也很厉害。
顶级法餐厅掌门人。
哎呀，我应该去问一下毛鑫的。我回头我问一下毛鑫，就是他也是泰安门的，小花也是泰安门的，问一下他们以前是不是同事啊？
品主厨田广豪。
黑珍珠，中国最高标准。
米其林三星甜品女王黄梅兰。
啊，这个就是刚刚搞过抽象的，没来得及啊。米其林三星甜品女王黄美兰啊，非常的怎么说呢？米其林其实对甜点的要求比较低，就我在不说一星了吧，就是二星，我吃过很多难吃的甜点，但是不影响它能够评上星，因为没有米其林甜点店，知道吧？我感觉他们是没有那个甜点评判的，就基本上菜啊，还有服务啊，什么东西都做好就可以了。环境啊，对吧？一致性做好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好像不太评甜点，甜点的话就是哈根达斯挖个球。有的米其林二星我也见过这样的水平，就是他们的甜点端上来就是 就是把那个哈根达斯挖的好看一点，那个甜点做的就简直就是，你知道吧，我是这个表情，哇，这都米其林二星了，怎么甜点做的还不如我呀？我想说的不是说我厉害，而是说他甜点做的差。
风格餐厅的 Fat Dog 是我们西餐在英国巨有名的一个餐厅，
他们是前辈，都有老前辈的一套功夫，他的菜可能你能看得懂，可能学不懂，
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站在台上是应该的。
没有，这个地方是开玩笑的。我们看了上一期的《疑犯封神》，现在我们来看《百厨大战》，包括明天还有什么《闪光神厨》。这个大厨和小厨是人为制造的冲突。那如果大厨全部都那么厉害，小厨都那么烂的话，那这个节目还看啥？就是你小厨你在那个地方蹦跶的再厉害，然后到最后就全部被土鸡挖狗，对吧？被大厨碾压，那你觉得这个节目还好看吗？肯定不好看的。你肯定要安排几个间隙，对吧？交换一下，这里面肯定就是大厨里面肯定也有比较弱的，小厨里面肯定也有特别厉害的，这样的话才能制造反差感，有一种那种弱克强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这综艺看啥呢？对吧？你看一个电视剧也不会一上来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坏的，那个人是好的，那这个东西不好看。最大家喜欢看的是反转，现在没有反转的剧谁看呢？
香港四大名厨食神戴龙，
食神戴龙，怎么说呢？他毕竟还是年纪大了一点，这个东西做菜就跟练功，就是和武学是一样的，拳怕少壮，是吧？你以前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但现在基本上就是带徒弟了。他来这个节目主要是个象征意义，而且请戴龙的价码非常的高，就不是你请得起的。昨天直播结束了以后，我把那个决赛看完了，看完了以后两点钟才睡着，气的你知道吧。然后今天早上去的时候 果然血压不是太好，嗯，然后医生说你是不是没有吃按时吃药，我说不是的，我是生气了。他说为什么生气了呀？我说我昨天晚上看疑犯封神的决赛给我气坏了，然后晚上都没有睡着觉，昨天晚上就很生气。他说哦，他说你现在不是应该关注西贝的预制菜吗？我说啊，医生你还知道这？哦，我那个医生就和我还有点熟，他知道我是做美食博主的。
嗯，
就昨天杨彦斌炒的那个炒饭，我觉得戴龙来了不一定能赢，真的，他那个炒饭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因为那个特写我还放大了看，真的，他当时都已经，非常自信了。就评委吃完这个饭以后都直接跟他握手了，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你知道吗？就牛逼，然后跟你握手。你们之前有看到哪个环节里面，就是评委吃完东西以后直接去跟选手握手的吗？好，握了手，然后他自己又在那个地方吃炒饭，还面带笑容，想到我靠，我这个炒饭还能输给谁？他的那个表情真的，我跟你说，就我看起来特别的想笑啊，是真的，这就是中年人的恶趣味，你们不要学啊。我想笑的不是嘲笑，而是苦笑，因为这种场景见太多了，以后要看到一个年轻的厨师，对吧，特别的，这怎么说，一个年轻人然后就是满怀希望的眼神，突然一下子眼睛里的光消失了。那个我看的有点想笑，因为我当初我眼睛里的光也这样消失过。苦笑不是嘲笑，是苦笑。我觉得我要是去成都的话，我应该会去杨彦斌师傅的店里面去尝一尝他的味道。他是一个我认可的厨师。
老一辈都在努力，你们新一辈的人凭啥不努力？
咖啡呀，
真正厨师的一种推动的力量。
没有，我生气的原因要花50块钱看，就不能告诉你们了。
12位新厨未曾尝过你们任何一道菜，仅凭冰冷的资料就为你们刻下了这最初的命运。
凭资料，
也许你们会不服，但他们的成就是你们还未攀登的高峰，他们可以质疑，
他就是他们的成就。我看到了很多成就，什么米其林二星啊，什么非遗传承人啊，什么东西我都见过了。我唯独就是对这个什么90后天才厨师，这是一个什么成就？兄弟们，来告诉我一下。 他后面表现太好了，因为，啊？决赛冰淇淋可怕过那个臭豆腐吗？那比对不起，这个问题要50块钱，你给我发个50块钱红包，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个专业问题，啊，就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下，90后天才厨师这是一个什么成就？这是暴雪发的成就吧？啊？
可以将你们视为？
啊，我是80后天才甜点师，反正这个东西也没有国标是吧？啊，行不行？我能不能说自己是80后天才甜点师？你不能证明我不是，当然也没有所谓的80后天才甜点师这个称号，我自封的，我在我的那个账号简介里面可以这么写：80后天才甜点师，谁能否认吗？没有人否认。我甜点圈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也不会专门过来喷我，他们只会觉得搞笑。你肯定是90后天才程序员啊，那还用想？
无名，
好扎心啊！这个台词说的太扎心了。
可恶！
说的什么话？我凭什么？你们有没有吃过我的菜？
但凡吃过我做的菜，没有一个敢说不好。
这句话像什么？来，我们再重新听一遍啊！
可恶！
说的什么话？我凭什么？你们有没有吃过我的菜？
这倒还是比较正常的。后面一句话比较炸裂啊，
但凡吃过我做的菜，没有一个敢说不好。
这句话像山鸡说的，知道吗？啊，知道没有？古惑仔特别喜欢这个样子，对吧？谁敢说我不帅，我就把他店砸了，就是这个口气。大家听着像不像啊？像不像古惑仔的口气啊？
做点心这一块其实我没有服过谁。
那是他
什么做甜点做点心没有服过谁？那是因为没有见过我。我也会画说
你们有没有吃过我的菜？
但凡吃过我做的菜，没有一个敢说不好。
做点心这
个驯龙高手，等会记得他啊。等会我来帮你们点评一下他的点心。很久没有见过这么自信的甜点师了。
一会儿其实我没有服过谁。
我没有服过谁，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稀奇，你知道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在村子里面，你考试永远是第一，你就说学习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服过人，我就是个天才。然后直到参加了高考以后，发现自己全省排第20000多名的时候，他就知道，嗯。这有的时候就这个那种怎么说呢，井底之蛙的气息溢于言表，知道吧？对呀，只要我谁都不认识，就是我只要不进入这个行业，那我告诉你，摩登家常菜他也从来没有服过谁，他也没有见过厉害的厨师，厉害厨师又不跟他玩，对吧？越是厉害的厨师，他的圈子里面就越是厉害的厨师多，大家都是向上社交的，我因为我想学东西。你要是没有服过谁，那就说明那你就是你圈子里面最厉害的，那就说明你那个圈子很 low， 你知道吧？
那是他们不识货。
对，他们不识货。
好吃才是硬道理。
我肯定不服气。放马来吧。
想不想用你们废的？
对对，你刚才说他们说的话都是他的剧本，那我点评他们说的话，那就是我的剧本。对吧？你既然选择说了这个剧本，上了节目，那被人点评，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回头你还可以点评我。
通的郭庆，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宗师拉下神坛。
行，燃起来了。好。
现在的你们还没有赢得挑战他们的资格。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先通过第一关，
拉下神坛首先得是神。
这么多选手竟然只能有15个名额，
挺残暴挺残忍的，大浪淘沙。我觉得
现在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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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米其林三星和世界第一的主厨。
嗯，这你们餐厅老板都不敢说这个话，但是他敢，就是怎么说呢，挺好的。他应该是和燃烧一样的角色吧，
只不过是时间还没到而已。
我甚是知死地而后生的那种人，战斗即生存，后厨女战士要打败你们十二个人。
不一定是说我们是素厨，我们的实力就比他们弱。
我不是靠颜值来吃饭。
你这几个我觉得说话都还，就你看，就是虽然每个人都有台词，但是就有些人就是他就说的会比较收敛一点，是吧？他也并不一定就是非要去拿那个话去对着呛。
我是靠我的双手，
靠手艺就完了呀。
你们，
那就去用你们的热情跟厨艺赢得。
好了，开始比赛了。
可以啊，
还挺滑的，油抹的挺好。
杰哥已经可以达到那种米其林级别的了。
可以啊，可以啊，
赛事级的。
可以啊，
还可以，设备是还可以的，设备比一饭封神的好。
如果说要有这个的话，那就舒服死了。
对，
连小伙都自入伙的，
太棒。
炉子也还可以，它有中餐灶，挺好的，就包括那个中式的水台，它也都是有的。
已经等不及要开始了，
欢迎来到真正的战场。这一次我要让你们知道，美食的标准从来不是单一，你们的每一道菜都要经历两个不同维度的评判，一个是行业评委的严苛审视，另一个是大众食客的挑剔评价。
还有大众评委，
我们做食物就是给所有人吃的。
一道可以打动人的菜是不分专业和大众的，我可能更加专注的是把我的菜做得更好。
我觉得都可以，因为这是两面性的嘛。专
古法川味手艺人，
专业的
哇，这个名字好。
哪里有做得不好的，他可以给专业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大众评审呢，也会让我检验一下现在这个菜还是不是受现在的人的审美和欢迎。
首先，请出执掌你们命运的行业评委。
啥时候拍成 Master Chef 前几季那就好了，你出钱吗？我们这边成本有限，拍不了那么大的制作。
我想过来给我们评菜的肯定是很厉害的人，但没想到这么厉害。
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大家知道他吗？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周小燕老师吗？这个节目是浙江卫视的，毕竟这是江浙沪的，好不好？他是做淮扬菜的，肯定跟江浙这边的关系好一些。有的东西不是用钱可以打动的，好吧？周小燕是什么人？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
对很多师那种厨师来说，他是师爷。
周小燕，
就他的徒孙都已经当 chef 了，知道吗？就我20年前学做菜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行业翘楚了。就以前我们学院的院长和他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一样的江湖地位。但是我们院长09年就驾鹤西去了，所以就哎比较可惜。
小燕老师，淮扬菜太多就有
跟你有技术的，
别人这是真功夫的。
理论知识加深的也大有人在，但同时拥有这两个的人不多。
焦小燕老师，他是我上一季一个节目的本评我的食物的，希望今天我有进步。对，
焦小老师，
我上白鹿的评委，
我2019年比上白鹿还多评委， 是中国西餐评出师第一人。
世界厨师联合会洲际裁判，法国博古斯烹饪大赛评委，圣培鹿世界青年厨师大赛评委导师 秋琼。
秋琼老师是很多国际大赛的一个评委，而且也是我觉得身为女性厨师的一个行业标杆吧。
接下来是万千食客的代表，会让这
其实他们的那个专业评，我觉得这个节目的专业评委厉害一些。
有请大众评委。
因为他们两个是真的评委，他们真的就是烹饪比赛的评委，因为你为了节目效果，有的时候不会请这种就是评委，因为他们太死板了，他们的标准就是太格式化了，就有点像走流程的感觉，综艺上面看起来不会那么好看。排行榜的大众美食鉴赏家
潘玮柏，潘玮柏老师也是吃过很多很多的美食，美食鉴赏能力绝对是非常强
啊，不是吃的多，鉴赏能力较强这个东西。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你不应该把那个梁子弄过来吗？啊，这潘玮柏他吃的再多，他有梁子吃的多吗？梁子虽然比他年轻，但我相信梁子应该吃的比他多，有问题吗？
那他来参加这次节目，不知道节目结束之后还有没有下颚线。
合家欢饺子一级鉴赏师，大众餐饮的忠实拥护者岳云鹏，
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们的徽菜有所了解，可能说出故事来。
小岳岳他本身以前就是餐厅服务员，这种出身，至少知道嘛。
餐厅服务员为什么会知道菜这个东西就很奇怪。我告诉你们，餐厅服务员确实应该知道菜，但是他知道的是自己店里的菜，就去了以后你要能够推销得了自己店里的菜，知道店里是什么菜，不然别人说这个菜怎么做的你不知道那不行。但是你出了餐厅，他就是服务员是没有这个要求的，一般的服务员就4000块钱工资，你还要求他那么全世界料理什么东西都见过都吃过，都吃过会在你这当服务员吗？你在想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行业评委周小燕。
嗯，你真的在娱乐圈里面，你要找见过世面的，那应该找谁？应该找于谦。于谦要是过来当大众评委，我跟你说，那叫真的会吃。谁赞成，谁反对？于老爷子来，你们相不相信他会吃？那才是享受生活的人，别人那是真的懂，真的是吃遍大江南北。而且他的那个咖位，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起来的早，小月月虽然。对，就是还是仰仗师门资源的，所以说那种什么吃好喝好啊什么东西的，那都是他师傅的事情，对吧？那不是他，他是负责打工。
美味、创意、呈现，是我评价一道菜的三个基本维度，在我这里没有差不多，只有缺一不可。
你放心，不会，他不会有我会吃。
你没见过的菜，我也评过。
蔡澜他就是美食家，他是美食作家。
在我的大脑数据库里都有答案。
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其实我这儿没有什么评判标准，我觉得我最大的这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能不能推荐给我的师傅师娘。
我觉得他这个表的态就表的特别的好，就底下说的那完全胡说八道，但他自己说的我觉得他的定位就很准，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愿不愿意带朋友去吃，这个就挺好。那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连他都不愿意带朋友去吃的那个东西，那绝对是真的难吃。就你连岳云鹏都打动不了的话，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谈打动什么美食家了，你完全是在哈人。
如果能都挂，
反正旁边有周小燕老师跟他答，周小燕要是不过的话，他过也没有用。
大家好，我的厨艺可能没有你们好，但是我这个味呢，真的是走过大江南北的，吃过很多美食。然后呢，希望这次你们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这个味的一个暴击，所以希望大家拿出浑身解数，让我们的这个美食收藏夹可以暴增，好不好？辛苦各位，加油！
再把你吃成胖子。
就这个节目的表现好不好，我告诉你们，通过一点就知道了。就等到十一之前，大概9月25到27号的时候，你们看一下小红书，有多少人种草这里面的餐厅， 就知道这个节目办的怎么样了。就这个节目有没有获得消费，有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不要看这个节目里面具体的排名，你就看大家去哪里吃饭就知道了，哪家餐厅最难订，那就是大家的选择。因为这个节目可以给你颁发冠军，但是这个节目不会请人去你店里吃饭，他也请不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要花钱。
现在请听清楚规则，你们每人拥有100分钟制作一道拿手好。
100分钟，之前那个好像是120分钟吧。嗯，
好菜，两组评委将分赛道对你们。
好，100分钟，行了，我们直接进入点评菜环节吧。前面这种东西要多太多了。
我觉得真正的高手是在民间吧，
更多的压力反而会给我。
高手在民间，哎，这果然又是一个那个什么叙事。我加个这个，免得到时候他跟我说什么，我有个啥。等一下，加个照片，这什么东西呀？等一下，我把那个左上角遮一遮。嗯，就这个挺好。就这个，行。就这个呀，嗯。好的，行，到这里来。可以把这个遮住了，行，我们开始点评菜了。
有更大的动力，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可以，没问题。
即使。只有我对我晋级的
吧。这一看这个名字就已经在我这里已经被淘汰了。我这个人就是如此的主观，真的。有些店它的名字一出现在那个外卖平台上面，它就已经被划过了。比如说有一个店叫做“点绝无预制菜”，哎，这个东西本来是我已经选了，我觉得这是下一期可以上热门的。结果，罗永浩老师提前把预制菜点爆了，哎，这个就只能过段时间再发了。那个东西挺搞笑的，到时候敬请期待吧。
把握在90%以上。
今天这么大一个场景，这么多厨师，我觉得还挺震撼的。
专业的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老师，我们就是以一个饕客做一些最真实的一个反馈吧，是好就是好，是坏就坏。
嗯。
So let's see what they're going to prepare.
Yeah, the game start now.
Yeah.
Really fun.
这是羊半扇现切，
徐州烧烤。
这个老哥像开排档一样，
就是开一个烧粉店了。我跟你说，
他那个罐子经典名吃，他的罐子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小罐子。
这个罐子怎么搞怪的？这也是节目下本钱了呀。
他做了一个鸡尾酒的那个概念，
致命女人。
哎呦，这个鳗鱼可难搞，这会儿还有水域啊，这会儿做水域压力够大的。
有低温慢煮机，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我不一定觉得高处的人就比低处的人强，
肯定
这是我的心里话，
肯定不。
这次评判有两个维度，只会更难。
我还真挺为他们捏把汗的。
哎，自带厨具也是下本钱的呀。
你是说的
什么？什么？我刚才看到有一个人说什么，感觉预制菜和预制食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是价格和告知客户的权利吧。为什么要告知客户？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告知客户？就比如说现在你走进来一家金店，然后你问这个金戒指是不是纯金的，是 18K 还是 24K， 这个时候他有义务告诉你吗？其实并不一定，他跟你说保密，然后你就选择离开了，就不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吗？你可以问他，可以不答，你可以不消费走了，这个东西就是交易失败。你这有点像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反键查看对方的装备，别人可以不给你看。就你看打游戏，别人都知道可以隐私，可以隐藏自己装备的。就只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我要组队去打个 boss， 我要看一下你的装备合不合格，你的我要是觉得你装备不行，觉得你技术不行，我就不跟你组队了。这个东西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没有权利强制别人必须要把装备给你看吧，至少现在法律没有这个规定吧。当然像那种装备好的做得好的他肯定会给你看，这是一种广告，对吧，他会主动的亮给你，比如说我今天我的鸡是现杀的，牛是现杀的，你现在规定大家都必须要展示。那现在我问你，你的内裤什么颜色，那你要不要展示一下呢？那国家法律没有规定，当然你就不需要展示了，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他不展示你就不去吃，就这么简单。虚假宣传是国家规定的违法行为。什么叫做也是权利？对，他有犯法的权利，那被抓起来他也不要叫，是这样的呀。虚假宣传的人很多呀，那是他确实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想干啥干啥，你只要承担干这件事情的后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法律并不需要规定的这么细。你洗澡的时候用了多少毫升的洗发水，你需要告诉我们吗？不需要，国家不用管这么细。你不要把这是国家搞得像是幼儿园照顾小孩子一样的，大家都三岁全部需要国家照顾。 国家不需要照顾这么细的。
我这是做白辣椒波龙优鲜米粉，当看到周小燕老师的时候有点胆怯，因为周老师是我的师爷，
师爷
他要求非常的严格。
很多人做龙虾这个容易把它做老了，
做老了
就是时间的把控要非常的精准。
好
了，十块钱的量，因为浪费洗发水啊，把你抓去拘留15天。五千老师你要小心一点。
后面越来越回味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压力扑面而来，
那这个东西可不能输，好吧，消费者永远是对的，不能骂消费者啊。
这个也有难度啊，
我跟你们说，就是西贝他最蠢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于他老板就他，你凭什么这么横。嗯，上一次我见过这么横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讲什么，女生出去什么全女露营，然后出去因为那个罐子买大了，他们用那个卡式炉，就是一个小炉子换了一个，上面装了个大锅，然后那个锅加热了那个瓦斯罐，然后爆炸了，受伤了几个人。他们就说要告这个组织的公司，然后组织公司的那个人出来了，他说正在调查，正在配合处理，他说但是因为金额太大，他说他目前不会起诉那几个受伤的人。你看别人这个话多会说，对吧，你看贾国龙要是会这样说的话，那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对吧，我不会起诉他。你这说的多稀奇啊，我的天。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不会你们当真了吧，我就说我劝他这么做，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这么做还是抽象的。
真的非常厉害，非常专业。
西贝老板觉得大家都这么搞，我这么搞就是对的。后面那半句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大家都这么搞，你为什么要针对我？我觉得更符合他的心思。而且他这属于怎么说呢，就接触久了发现身边都是烂人以后，他就对这个烂习以为常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西贝以前也是一个小店，他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这也是一个开了20多年的店，他是从小到大，有点什么意思呢，屠龙者终成恶龙的那个意思。你放心，他在开小店的时候他肯定也都说无耻资本家，这些什么连锁店我要，对吧，那连锁店都不是好东西，我要把，对吧，我店里的美食推向全国。一开始意气风发的少年屠龙者都是这样的想法，等他把龙屠了，他变成全国连锁的时候，他就知道当年那条龙面临的处境，然后他就变成了新的一条恶龙，直到等下一个屠龙者把他杀掉，来把他干掉。然后但是下一个屠龙者把他干掉了，那又如何，又会变成新的一条恶龙。
你们腌的时候就把筛去掉了，还是加工的时候把筛再去掉？
这大师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对，
首先我们是做中餐的嘛，周老师
有一个问题，就你们有没有想过，就对刚才说的很对，就是国标一般都是由大企业或者龙头企业来定的，但是是谁让他们变成龙头企业了？他又不是黑社会企业，他也没有说是我开餐馆就不让你们开，大家都一起开，为什么他越开越大？这就说明他是有受众的。就西贝他也是借着舌尖上的中国一阵风起来的，你看我们这几年是不是也搞过很多什么 Bistro 啊，什么云贵川呢、啊、你看木姜子为什么现在很火，就是因为最近比较流行搞云贵川嘛，这两年。但是有几个活下来的，对吧？包括之前有过有些什么东西啊，什么珠光玉火锅啊，还有什么那种什么路边串串，反正就这个大家说网红都是一阵风一阵风的。但是西贝他这阵风吹起来了以后他就没有下去过，他能够开这么多家店。其他我刚才说的这些网红，包括之前还有什么虎头局啊，还有什么默默点心局啊，这些东西的，他们以前都是网红，都没有开下去。西贝开下去了，为什么？他还变成龙头。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大家花的每一块钱都是在为这个市场投票，这就是投票出来的结果。现在怎么不认账了？就你们觉得哪家餐馆好，为什么不让他发展壮大？就是你去吃少了嘛，我没有具体说是哪一家，我相信你们身边肯定都有好餐馆，那比西贝不知道好多少，我绝对相信，我身边随便都可以找到20家，碾压级别，那又怎么样呢？我现在可以说有超过二十家，但是明年可能就只剩十几家了，再过几年就只剩几家了。
是做淮扬菜的嘛，我们对的都有关注。
这熬的蛋白汤。
周老师能作为我的评审，哦，挺担心的，确实挺担心的。
周周老师好，周周老师很厉害。
我跟你说，一两只兔，他吐槽啥？人家店里问他吃的怎么样，他回答的是挺好。我平时一般来说也是说挺好。我来说为什么，你们来说合理不合理？因为如我在一家店里面，像我吃的这个菜我不是很满意，然后别人问服务员问你觉得吃的怎么样啊，我现在我就想快走，没有什么钱都已经花了，就是退钱的话到时候别人还以为我是来讹诈的，我也不差这点钱，一个菜就几十块钱一百块钱，我在这个地方跟他扯半个小时，特别是这周围还有别的人，丢脸。我跟你说，我不光一百块钱这种东西没有退过，我去年去了，在东京去了一家巨坑的餐厅，3000块钱丢下来就走。当时他们说你这可以再白扯白扯的，我说不要白扯了，因为一桌子人我不想让大家扫兴，我自己我就认这个赔。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说满意？你要不满意，那现在那个服务员就说，那我就要让你满意，你告诉我这个地方哪里不满意，我送你一杯橙汁好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要，我现在就想走，赶紧说了满意赶紧撤。所以说这个东西问的，我跟你说特别的虚伪，而且没有意义。哪个人会当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怼着你说，我帅不帅？你不帅我就把你拉走，不让你走。必须你说了我帅才能走。不，而且他不光是说你必须说了我帅才能走，他会说，如果还是举这个例子，我问你我帅不帅？你说你不帅，那我问你哪里需要改？你怎么说？那你说你的眉毛需要修一下。好，修成什么形状？来，我给你一张纸，你来画一下。哎，你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呢？帅帅帅帅帅帅，赶紧让我走，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自己想，有多少时候你会在餐厅里面直接就说你们菜不好吃？很少很少，就是因为怕麻烦。就我以后再也不来了，这才是大多数人真正的反应。或者你在那个点评上面去打1颗星，或者打0颗星，或者打5颗星，然后写特别恶毒的话，这都是很常见的。但是当场你去怼他的话，你可能走不了。
每个酒店都有牛肉面，早餐都有牛肉面，
对吧？哦，秋琼老师他是在西餐领域非常知名，整个上海秋琼老师称为上海一姐。
看起来就是很威严的、很严格的评委老师。
邱老师，您对
意大利教是不是很有研究？
你答对了。
啊，完了，我好害怕呀。
大家看到这个 logo 没有？它是宝格丽的。宝格丽啥水平？有没有上海的朋友来讲一讲宝格丽啥水平？我跟你说，哪怕特别难吃，也不会说特别难吃，直接就跑，以后再也不来了。我赶紧换一个地方吃。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太难吃了，我尝一口以后就直接付了账，赶紧走。那个宝格丽的那个巧克力，欢迎你们去看魁仔的视频，特别的牛逼啊！
跟一个意大利师傅做了6年意大利师傅，
完了我在您面前献丑了。
其实我对他们的评价，除了味道之外，还有各种方方面面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台面的一个整洁程度。你看现场觉得看得出他受过良好教育那种，还有就是你看的桌面的协调性，就是你看
建议以后不要打扰客人用餐，哎，这个东西没有用，你的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他工作的台面很整齐，
对，
这个也是我的评判标准之一。
牛肉呢我已经在做低温处理，
低温处理要低温慢煮，
就是我多长时间？
大概一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对，温度的吧。
一个半小时，他这个比赛一共只有100分钟，他跑到这个啊，不用跑，对吧？他直接去抽个真空，然后在这个地方低温慢煮一个半小时，叫还剩几分钟装盘，啊、嗯。
把控细节也很重要，所以说达不到要求就不会通过的。
这个东西就是服务员的 KPI， 不要太把这个当回事了。老板说了，要求你问，你就问，有什么用？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
来掂量勺，试一下。
就他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这种老板，他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就是好的餐厅，他应该是这样的。举个例子，也是上个月我去吃饭，就月底的时候，我去丹宁33。就是一个能够看到东京塔的一个餐厅，就感觉还挺好。但吃那个鸡我非常的满意，它旁边有一个法棍，就相当于在黄油里面感觉是泡了一个小时，吸满了黄油的那个法棍，知道没有？就是那个油一副那种火山口要往外面喷黄油的那种感觉。那个东西，那个就是那块面包真的是把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吓坏了。有几个人吃了，我尝了一口，非常好吃，因为它那个黄油很好，但是我就只吃了一小口就没动了，因为我在减肥，我的身体吃不消。然后服务员就问我，是不是这个东西不好吃？这才是问的时候，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你突然跑过来问我好不好吃，肯定是因为遇到的特别状况，我跟他说减肥，对吧？留个面子嘛，因为我确实觉得它是好吃的，我也确实没有吃掉，是吧？真提意见应该是这种情况来提，比如说点了一条鱼，就夹了一筷子，这个鱼就放这里不动了，就问先生，这条鱼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这里可以退菜。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你放心，消费者肯定不会觉得反感，也不会觉得你在打扰我用餐，他只会觉得你很体贴，谁赞成谁反对，是吧？有的就很奇怪，就莫名其妙的你去问一句。
我可以，
哎呦，还是有可以啊。
好，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感谢陌上陈军对渔船的支持。好，我们现在看这一部分，大家仔细看。
来掂两勺，试一下。
来掂两勺，试一下。就这个行为让我非常的不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突破了一个厨师的底线，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夸张的程度，那简直就是离谱，就是离谱到我当时我看到，就是离谱到我当时我看到宕机了。就我的工作区域是绝不允许人染指的，就比如说现在有客人要参观厨房 ，OK， 你过来了以后，比如说穿上白大褂，然后戴上帽子，然后或者洗干净了手，你可以参观。 但我绝对不能把，因为我这个东西是要给客人吃的。那么这个人他有健康证吗？没有。哎，就是岳云鹏很有名，没问题，他有健康证吗？我没有看到健康证。进厨房的人原则上应该是，就是操作食品的人，你是不是应该有健康证？我也不，这个人他也没有亮过健康证。你吐我这个炒了一半的饭，来你来试两手。你知道没？我觉得这就已经完全没有厨师的底线了。要我的话，在这个地方直接淘汰了。哦，就这个真的是让我无语到无话可说，你知道没有？我他妈呆了，真的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恶心的一个比喻，对吧？但是直播说了，直播间就疯了，就是那种感觉，大家自己描述，就是把不可触碰的地方邀请别人你来玩。
我可以。
哎呦，还是有可以哈、啊，可以的可以。练过没有？
学过。
学过啥呀？学过。
哎呀，可以，可以，点赞。
哎呦，这真厉害。
我可以来一个吗？
好啊，好啊。
我跟你说，不行。这就是草台班子。他说我能来一个吗？要我的话就是不行。你可以淘汰我，但你不能侮辱我。士可杀不如不可辱。这你就是我的这个工作区域，现在我要做东西要给客人吃。这有点像是什么，就是街上有一个人问你，我能摸你牛子吗？你肯定说那不行，对吧？他就说可以来。我他妈气坏了，好吧。
对，
做得非常好。
哇，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不耽误你工作，不耽误。哇，这很帅。
看到啥好吃了吧？
还没啊，
还没，
还没有到行程的时候，我总不能生着拿来吃吧？
你饿了吗？你饿了吗？
我是很饿。哇，
哎，武谦老师，你的，哎，你的普通话不行。你回头搜一下，我刚才说的可不是什么文明词。
应该是鸡肉吧？这个是鸡肉吗？
对，煲汤。
煲汤。
对的。
我米粉。
一饭封神就已经展现了，就是你在这个综艺里面展现的不专业，别人也会觉得你不专业。小话一句嫩肉粉，他以后他就是嫩肉粉厨师了，不管是不是剧本，你就以后就是这个词就永远摆脱不了了。
米粉。
你的中毒者，
等不及，等不及！
哇，武谦老师厉害了！
这是牛肋条哎，大
澳大利亚那个牛肋条，一口吃，一口爆汁
，KO me！
你喜欢吃羊肉吗？
喜欢，我几乎没有什么不喜欢吃的。这还有豆瓣酱，有，哦、好香哦！
哎，这个酱
好香哦！
你看，这有股松露的香味，
哦，香哦！这是你的味道吗？
啊，这是汤底，因为牛肉面嘛，有一个浓的和清汤混在一起。
哇，太香了，太香了，都太香了，我真的需要你吃。
我哪知道罗永浩的预制菜？
你有多的萝卜我可以吃吗？
生的萝卜也要吃吗？
对，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
真的吗？
要给别人看到，不要给别人看到。谢谢。
也不行，我跟你说，也被淘汰。就这个东西的话，就你递给他就是你的菜，这就是厨师。你不要把自己不认可的菜端给别人，哪怕是偷偷的也不行。就你只要这个东西给别人尝了，这就代表你的水平，所以你不要去给别人吃半成品，除非就是你觉得这个半成品已经足够好吃了，来给他尝一尝，吊吊他的胃口，这是可以的。但你切个胡萝卜皮你去给别人啊，我感觉这个潘玮柏是在钓鱼执法啊，就是看看哪些人不专业，哪些人卫生习惯不好，然后到时候统统淘汰。
嗨，
老师好。
这位年轻的选手，他是做法餐。
又是 UV 的，我这妈的真的是，哎呀 ，UV 这个餐厅真的是，我跟你说，培养出来了巨多牛鬼蛇神，这已经是三个 UV 了啊！一饭封神里面有个 UV 的，对吧？这里有两个 UV 的，我不知道明天还有几个 UV 的。
他做一个特别传统的白酒炖鸡，是我目前看上去最敢的，做一个这么基本的菜。
吼，21岁。
对。
我看你21岁就在 UV 当领班厨师。
嗯。你说，一个21岁的 UV 的领班厨师，那你们觉得 UV 吃顿饭要多少钱？就你们太会管理成本了，你找个18岁的嘛。
哇，那你那么年轻就在那边，就那边做，所以你是几岁开始学？
我是十七岁。
哦，很早就开始。
对。
对，17岁开始学厨师，21岁在米其林三星当领班厨师，这是什么概念？知道吗？你们可以把这个问题问阿兰·杜卡斯，问问他是什么反应。就我们这边有个天才女厨师，17岁才开始学做菜，21岁就在米其林三星当领班厨师。你可以问一下阿兰·杜卡斯，他是什么反应？他不得坐个飞机过来看一下是咋样的一个人？
我这样会打扰到你？
不会，一点都不会。我老开心了，你多说点，老师。超级大的锅，你这样。
更厉害的就是 UV 的厨师， UV 的领班厨师来参加比赛不用 UV 的菜。哎，对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三个 UV 的厨师来这个地方都不做 UV 的菜，那是为什么呢？啊，是因为你们不配，你们必须要花7000块钱到店里去吃，是吗？这个对吧，是留给你们思考，我不下定义。
你是不是常常自己跟自己讲话？
对啊，哦，这是的。牛跟金，牛跟金，泡，再泡，快泡吧，够了，够了，够了。
我要特别的可爱吧，就是一个听他讲话你就会会心一笑的一个小女生。
给你介绍一下，就这个，就是感觉这个菜就跟我们东北很像，因为法国这边山蘑菇产的特别好玩，我们东北呢就有一道菜叫小鸡炖蘑菇，我就感觉特别像，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是学法餐的嘛，所以我也想把这个菜诠释好，是这样的，就跟我们东北挺像的。
老妹好可
爱，
是这样的。咦，好了，看别的吧。
可爱就去当服务员，可爱不用，厨师不需要可爱，好吗？就是厨师只需要把菜做得好吃。那如果厨师可爱就能当领班的话，那西贝那些厨师也就没问题了。你能说他们厨师不可爱吗？我那天去西贝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西贝的厨师，好，你们就说他们没有厨师证，我知道也被很多人吐槽了，叫做什么微波炉管理员什么东西的，他们厨房里面那些人的颜值真的可以，你们可以多看几期视频，你们能够看到所有让你们觉得赏心悦目或者觉得认可的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包括颜值高。我之前我也说了，好利来东西为什么这么高？那我问你，好利来里面的员工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这不都你们花的钱吗？他们就是我们工资高，我们要的服务员他就是要颜值高，这也算是门槛了。
等待一会儿我就不说了。
对啊，别人做的菜不光要好，他还要你颜值高，好吧？搞不好还要你烫个头，每天让你做个发型，这不要钱呢。
你煎的非常漂亮
啊，这鸡上的皮真漂亮，
非常漂亮。
对，可
以。这个鸡煎的非常漂亮，
反应特别够，
对，
炖出来才香。
对，他很耐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要做那一道菜的鸡肉软嫩程度的话，也是要比较把控的。
泡一个盐水。
其实你只需要拿厨房纸把表面的水擦干了，把鸡肉煎成这个样子，并不需要米其林三星的领班厨师，好吗？嗯。
让它变得更嫩一点，完之后再炖。我觉得这个步骤的话是需要经验。
啊？什么？
程度的话也是要比较把控的。泡一个盐水能让它变得更嫩一点，完之后再炖。我觉得这个步骤的话是需要经验。熟了吗？
尝尝。尝一下。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它那个是 Verju 法国黄酒。
The way she put the wine in the cream together without cooking the wine.
啊。最近就只上两款吧。他黄酒都不煮一下吗？这个厨师有点绷不住了。
It's going to the wine is going to be too strong in the sauce.
You pick the main point now.
第一个受害者。按铃了。
第三。
OK， 第三。
等，这样的，就是非常传统的，如来黄葡萄酒奶油炖鸡。
黄葡萄酒奶油炖鸡，嗯，看到了。
可以吃起来豪迈一点，因为我就摆的已经挺豪迈了，
嗯。
这个就很家常，所以你们吃不用那么吃起来不用那么拘谨，
不要那么什么
拘谨，所以我放的也比
较，我把衣服脱了，不要太拘谨了，对，鞋子我也脱了，对，
点点精髓是酱汁，
哦，精髓，
对，
知道我要吃什么，对吗？
对，必须给老师整点，对，
你把蘑菇打碎了吗？
没有，就是。
就莫瑞，
对，就是莫瑞，会有一点味道。
哦。
啊，好严肃。
我看到你都严肃不起来。不过，要对你严格要求。
行，老师您说。没有，
对不起，抱歉。
一个都没有，真的吗？这么难吃吗？
就。潘玮柏他觉得不好吃，那这就废了。嗯，
感觉就好像就是在吃，
就终于知道 UV 为什么要倒闭了，绝对不是因为价钱贵。
鸡肉的味道没有完全把跟酱给融合在一起，就稍微可惜了一点。
我心爱的 Bijon， 你尝出来，你的 cream， 你很多东西把它盖住了。
是，
sauce 里面没有吃到。
蘑菇的味道，
对，你的小鸡炖蘑菇，你蘑菇呢？
啊，想哭了，怎么？就是，等一会儿吧。
就是菜，我跟你说，就厨艺不行嘛。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连一个黄酒，就是葡萄酒炖鸡，就是奶油炖鸡都炖不好的人，居然可以在 UV 里面当领班厨师，这一点我不懂，但大受震撼。还好我没有去吃。之前有人说我请你吃。我拒绝了，现在觉得拒绝的很对，不然的话我要嘲笑他一辈子。
做成那样怎么感动我？你们觉得他们够专业，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不够专业。
没有人觉得他专业啊。
他是专业厨师，但他不专业。
那
问题在这里。
嗯，就是他的工作是厨师，但他绝对不是专业厨师。这么说你们应该能明白了吧？就本质上就是他，就这个厨师的水平。他和西贝的那些厨师也没有什么区别，嗯，就一下子就让我感觉到了那个化学系量厨的含金量，知道吧？这个人，他要是多参加几轮比赛，他也会变成摩登家常菜一样的，在那个地方吊儿郎当，摇头晃脑，然后菜做的像鬼一样， 对，奶油炖鸡还是家常菜。对啊，这女版摩登家常菜了嘛，就是态度也不行，菜也不行啊。但是摩登家常菜有一点比他还比他强，就是至少心态好，被这么多人喷他也能微笑面对，这点我觉得我还蛮佩服摩登的。
天哪，太
什么科班出来的？没有，他十七岁学了以后，那谁知道科班不是？一点都不遗憾。你要是不离场的话，我就太遗憾了，知道吗？
好惨。
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
要尝鲜。
厨王营养君本节目。
哇，这是你的味道吗？哇，天哪！哇，你看这个，哇，
烤肉。
哇，这太香了！天哪！他那一锅，我告诉你，待会儿吃贼香，大吃。
你在那个爆炒的时候，那种香味就出来。
对，这明显的就是江湖菜啊，油到位，烟火气到位。中国味道一定离不开一个烫字，一烫抵三鲜。哇！
哎，那绝对香爆啊！哇，这个太香了，天哪，要住这里。
可以啊，就住这里呗。十八般面衣。
这个是我们山西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窝酥。
来，我们看一下菜啊，看一半是可以的，嗯。一窝酥。好了，可以了。不能漏那个。
它的前身是龙须拉面。
龙须拉面，
龙须拉面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在品尝这个一窝酥饱口福的同时，我也让大家在这边呢一饱眼福，给大家呈现一下龙须拉面。
好吧，我们看看你的表演。
对，可以边吃边看。
好。
听得到声音是酥的。
世界面食，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
我跟你说，这就是花里胡哨，你知道吧？你是在海底捞上班是吧？
悠久源远流长，这么一折，
他退一步啊。
称之为一扣，一扣呢就是两根，两扣呢就是四根，
三扣就是八根是吧？
月老师多少根？
三口八根，
八根啊、哦！对了，
太尴尬了。
能不能我
就这么着？好，
打足板点对点唱个小段就这么点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好了，回去吧。哎，真是搞这些花里胡哨的都不是什么正经厨师，你是搞杂耍的。回头你去德云社上班吧，好吧，这个真的当厨师真的委屈你了。厨师不会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你们不要把厨师当成是街头卖艺的。
就这么着。
拉到第七扣、第八扣的时候，就是我们下锅煮制的一个最佳扣数，称香醋条，就这个出气程度。
嚯，这天干！
哇哇哇哇哇哇！是。难就难在这儿，细如发丝，而且大家看，瞬间就
断了一堆，好吧？瞬间就变化了，瞬间就断了，
变化了，哦，
你就已经输了呀！
朋友们看，像不像龙的胡须在抖动？
嗯，哦，好，可以，
可以，
你有了您的，
我有答案了。
哇，好难啊！三、二，这个金牌不给不行了。一，你没有拿出来，
没拿出来，抱歉。
没啥抱歉。
拉的面技术是很好的，但是这个醋品呢，和拉的面之间还是有点差距的。
油多，生油的味道偏重。
表面有一点酥脆，里面还是非常绵软的。
十八般面艺淘汰，
他们习惯了表演，表演就很好，
但一定要是作品。
表演好，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
作品。作品。
表演的话，我们看节目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去你店里吃饭的。
我比较更关注的这个三个点：
美味、创意、呈现，是我评价一道菜的三个基本维度。
但是呢，最主要的关键，首先是味道。
我对所有会拉拉面的人说一声谢谢，我太喜欢吃拉面了。我是觉得那个小伙子勇气可嘉，和他想传承的，他想展示给世人的那些东西。
你想展示给世人的是你的手艺，而不是在那个地方搞些什么啊啊！这个东西倒真不需要传承。我觉得他唱的比小岳岳还难听，
还是很棒的。有些好吃是好吃的，但是他可能评判标准更高吧。
长安的荔枝，
长安的荔枝
的形状，拿鳕鱼和虾球里边包裹的芝士，
我觉得好吃的。不好意思，为什么？
为什么？
很好吃的，
鳕鱼里面的肥腻感还比较强。
那这边呢是广式的虾饺，这是甜口的一个点心。
很好吃，工艺很复杂，很好看。周老师，为什么？您告诉我，
这个虾的这种 Q 弹的感觉、鲜甜的感觉几乎没有。
太严格了，
虾不鲜甜，一个虾饺虾不鲜甜，哇，被老广要被打死了，好吧？
你又没伸手，又没伸手啊！你好残酷啊，周老师。
你看，一个虾都不鲜甜。岳云鹏都会给牌，你就知道那个白切鸡有多难吃了。
我觉得很好吃，
但是呢，稍微有点点软溜的那种感觉。
差点被网爆了，好吧。好，限量层。然后又没有给。
你又没拿出来。又没有拿出来，
还是有纤维感很重。
周老师，
限量层应该用什么层子？
很专业，很严格，
好严格啊！今天周老师，
马上就要开启首轮淘汰赛，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做一瓶油花，入层，先做热身，
做热身。
不然太紧张了，调整一下呼吸。我今天要做的是鸽子，然后我要把鸽子整个给去骨，手抖的话我怕把皮给弄破了。哦，对，
这个可挺难的，整料出骨，
在您面前耍刀工啊，紧张。所以
这个整骨脱骨技法其实是很难的一个技术。以前在我们学徒的时候，我们考试其中有一个考试的菜就叫整鸡脱骨。鸡呢，它不管怎么说，它比较大，它相对来说容易下刀。鸽子很小，稍微一不注意，就可能出现这个。
哇，这个表好帅啊！这个手表特别的帅，展现出实力了啊，兄弟们！他这个手表真不错，可以送给我。
顾虑对吧？难度也很大。
包丁解牛。
对啊，
他要了解他的刀工的这个处理，
对，他
要把。这个鸽子的这个肌肉的关节都有。
就我跟你说，这些女厨师特别有意思，就是她们生怕别人不知道她们是女的。
了解，对吗？
对，
才能把这个骨头给突出来。
嗯。
主要是
甜点师这边的话，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了，因为甜点师以目前国内的行业情况的话，女的比男的多。你这有没有听说哪个女甜点师出来说我是女甜点师？没有，就会说我是甜点师。但是呢，因为女的多男的少，不意味着男的出来以后会说我有没有什么时候说过我是男甜点师。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没有意义，甜点师就甜点师呗。
那一块脊背那一块，其实脊背
脊背最难做了，它
皮
薄
嘛。
甜点行业女甜点师其实是非常少的，只有在我们这儿甜点师会多一点。 你们猜是为什么？看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女甜点是比较多，男甜点是比较少？哎，佛总来到直播间了。佛总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女甜点，为什么女甜，我们这个地方女甜点是比较多，男甜点是比较少？没有，就是尴尬才有意思，好吧？因为男的要去搞钱。
最瘦的地方已经过
了。累不累倒是无所谓的，但是甜点师真的不咋赚钱。你一天在那个地方干十个小时，然后给你四五千块钱，你干吗？你不干呢？你这养不了家的，你这辈子都结不了婚。
有点经验啊，有点经验。
漂亮。
我没看到那鸽子放哪去了。
他是不是在烤？
哎呀，姑娘着了，着了，着了，着火了！
炉子坏了。
你这个是不是服了？
没有，这个火都是开的呀，是这个烤箱好像出了点问题。
先把电关了，先把电关了。
哎，这个人，他不会到时候得冠军吧？就哪怕炉子坏了，他也坚持到了最后一轮，太励志了。
别着急，别着急，
把电关了，
赶快叫一下那个。
对，烤箱坏了。当时真的是很崩溃，因为我每一个环节，我给自己设了一个时间的，哎，这个烤箱坏了，真的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我当时只能临时决定换一个新方案，用油来炸鸽子。这个烤箱不能用，我已经把火给关掉了。我的东西刚刚放进去，还没熟。
那你现在有方法吗？
我现在有方法，对，但就是这个烤箱，你帮我确认一下，它停住了就行。
不要紧，这个烤箱没有写是谁赞助的。
这个太步骤又多又费时，然后我就知道我得加快加快加快，不然的话大概率是会完成不了。
你看啊，就这个，来给你们看一下啊。来，大家注意啊，马上高能了。
然后我就知道我得加快加快加快，不然的话大概率是会完成不了。
你看啊，我们再看一遍。
然后我就知道我得加快加快加快，不然的话大概率是会完成不了。
这不是一个意外的问题，这是一个手法的问题，谁会这样切菜？纯草台班子，专业厨师是这样切菜的吗？洋葱最后一点的时候，那只左手跑得飞快，你知道没有？不要切我，左手跟右手说不要切我，左手赶紧跑，然后就切飞了。这个东西绝不是出失误的问题。你看切失误，别人一般是这样切菜，啊，不小心切到手了，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手在这样的跑，我不知道怎么后面他妈这。有什么东西在咬它吧？
紧张的哟，真的是。
这不是紧张啊！我跟你说，这不是紧张。
鸽子，这个东西，这个皮啊，时间不够啊，弄得不好，嚼不烂啊。
对。
因为他怕，不是什么会不会顶刀这个问题，就是你不熟练的人真的怕切到手，但是你真正如果是厨房熟练工的话，你不会怕切到手的。
炉坏了，
对，就这个烤箱用不了了，我只能用我的备用方案来做它。
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没关系，
行，
我能看出来你很紧张，
是吧？
嗯，
当时只能开始自我安慰，不要急，不要急，不要被他人影响，我们集中，就跟在那念咒一样。哎，来，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不用管别人，集中，集中，集中。不要紧张，慢慢的来，紧张也没用，慢慢的来。好，我 稳住。我正在做这个八宝乳鸽的这个馅料，烤完之后呢，这个糯。
领队说发挥女生优势，叫唐毅妹子学两个月跳舞，你可太坏了，好吧？
你要塞到鸽子里面。
他搞不好他就是幼儿园老师呢。对吧？我们在厨房里面挖啊挖啊挖，挖到了一个冰箱里面冷冻了24个月的西兰花。大家觉得我改编的怎么样？我们在西贝的厨房里挖啊挖啊挖，挖到了24个月保质期的西兰花。大家觉得怎么样？
就像平底锅干出来的。
我算不算一个还有点活的一个主播啊？
女孩子手法很快吧？你们菜还没点评完，人家的鸽子塞好了。
厉害啊，这个小女孩才20多岁。
为什么这个火点不了？可以火起来。
感谢 CCF 对渔船的支持。
我今天这个灶台真的是开了鸿运了，在进场的时候火种还是好的，结果在我真正要开始炸的时候，我一旦手离开那个点火按钮，它就会立马熄灭。没办法，我只能一边一只手按着让火不要熄灭，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拿那个测温枪去试那个油温，同时我还要给它淋油，同时我还要小心它的那个皮不能完全沉底触底太久，不然的话就会焦。
那很厉害哦。
那个是我的好了，但是我走不开呀。
走，但是还是走开了。
哎呀呀呀！
还有这个，看到那个习惯了吗？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习惯啊。先开烤箱，再拿手套。
哎呀呀呀！这火点了，人跑了，去哪了？
去拿东西。
这火它就会熄，怎么办呢？我是真的要崩溃了啊！两位老师好，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其实是为了这个比赛自创的。然后我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尝过。然后这道菜呢，我也不知道该起什么名字，姑且叫它八宝酿乳鸽。然后希望大家吃的时候。那可以把它完整的切。
哎，你们看一下。这上面是不是糊了呀？啊，兄弟们，啊，这个乳鸽上面是不是糊了呀？我没看错吧？我近视眼。
开，然后去你想吃的部位，尽可能的。
我不想吃糊了的那部分。
搭配你喜欢的配菜一起吃。
好。如果烤的菜可以临时改成油炸，那炸的菜是不是就能用空气炸锅来代替呢？这可是比赛哦。
这道菜从我落地开始，我就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改。
煎到他喜欢的熟度，哇，真的是会说话，我们的直播间的哥们。
这道菜的全部的味道，只能是凭感觉。
啊，这广告太多了，要遮一点。
你这个菜技术难度很高，就一般的比赛不太敢用这样的一个技法啊。
感谢入门到精通到鱼对渔船的支持。
周老师，
我有答案了，
给您一个难题。
给您一个难题。算了，再不给的话没人了。
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
完了，这一下子跳了。不是这一集哦。我找一下第二集。完了，1小时35分钟了，不行了。
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
我们再看一个选手。他是第一个晋级的。
我看你胳膊上也有一个。
对，
被他们质疑是吗？
对啊，
那个身上的臂章、要想登台啊不容易啊，
嗯，
不容易的。
凭什么被他们质疑？他们比你要厉害吗？
有可能吧。
这道菜是你自创的还是学来的？
是的，
自创的。
是，它是我今天做的是一道贵州的家常菜。
那云南菜在你面前耍什么大刀啊？
贵州家常菜。
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从我们第一次在做贵州菜的 fine dining 开始，
贵州菜精致料理
特别特别的多。大部分没有了解过融合菜，人的大部分。
我看一下这些差评是什么。除了名字和贵州沾边，食材略相关，其他都没有关系。典型界创意菜用摆盘忽悠的，不是贵州菜，真的很无语。作为一个贵州人，整场骂骂咧咧的吃完，基本上都是预制菜，菜量少得可怜。这个，哎，现在就是真的是，只要吃的不好就说是预制菜，我也真的他妈有点服了，好吧。网上买的红酸汤也比你们做的酸汤鱼强，这个老板糊弄学大师，挺搞笑。他还专门把自己的差评拿出来点了一下。这个厨师有点厉害的。
想法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只会做漂亮饭的人，徒有其表，好看不中用。
将来有一天咱们也去质疑他们。
好嘞。
你们看这个厨师长得像贾玲。
这个厨师长得像贾玲，
甜
咸
全
能
王，是可以做料理也可以做甜品
啊，样样通样样松嘛。了解。
而他还是金标选手，
他是保罗博古斯学院大三时就在米其林一星 OKA 餐厅担任甜点主管，就这家餐厅绝对不能去吃。六年黑珍珠一星餐厅曲廊院联合主理人和唯一主厨。福布斯获奖女主厨，米其林青年厨师奖，那惹不起，这我点评不了。边上学边在米其林一星当主管，这个事情确实是天才甜点师了，那这个，对吧？米其林都给他颁青年甜点师、青年厨师了，那我还能质疑吗？我肯定质疑不了啊，因为米其林没给我颁过，我肯定比他差远了。
他的履历看起来就是风风光光的，长长的一排。
不是讽刺啊，是真的，我这些奖我都没有拿过，我就菜鸡。
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你不用防潮剂的话，一下子那个糖就软掉了，而且它这个糖很薄很薄的一片，很专业，对细节的把控很精。
不破了吗？很专业。旁边边在解说，很专业，配了这个话外音，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取糖片都取破了，好吧。
第一轮做的这个菜会是一个甜品。
甜品。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都是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特别高的。比如用到了荔枝、蓝莓、树莓、
荔枝、蓝莓、树莓、牛奶、
莓、牛奶等这些食。
这个节目是在常州拍的。常州现在好，我就说一个月前吧，就常州怎么样搞到新鲜的荔枝呢？就常州产不产荔枝啊？我们房管是常州的，我想问一下，常州产荔枝吗？就武汉这边，我是就是 可能大家对荔枝的鲜度理解不同啊，就我觉得武汉是没有新鲜荔枝的，武汉有好吃的荔枝。
都是从淘宝闪购下单采购。
哦，淘宝闪购买的，看到没有？别人不是从山姆买的，山姆的不新鲜，淘宝闪购的新鲜。
更是一个伟大，都是从淘宝闪购。
伟大的艺术作品。
是一个甜品，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个甜品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搭配吧，包括从里面，从摆盘儿。
Package， 米其林餐厅专用的 package。哎，这个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餐厅没有评上米其林的话 ，package 是不会把机器卖给你的。所以可以倒推出，摩登家常菜以前也是在米其林餐厅里面工作的，他的餐厅也是米其林。那不然的话，米其林餐厅专用的 package 怎么会跑到摩登家常菜的手上呢？对吧？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毕竟我从小看《名侦探柯南》长大的。
哦，他是做了一个 sorbet 在中间。
我操，这个 sorbet 在中间！来来来来来，谁说的这句话直接淘汰了。你看啊，这 sorbet
是做了一个 sorbet 在中间。
这个东西叫缩背，所以说他做的那个，那个像那个什么，那个像屎一样那个钢筋鸵鸟蛋，那就一点都不稀奇了，懂吗？就是刚才那个东西居然能叫缩背，就以这个理解的话，你别说，他还是米其林三星的甜点女王。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有一种什么感觉啊？我告诉你们，实际它的炸裂程度就像。有一个人端了一碗片儿川到我面前，然后跟我说这是热干面。不管是杭州人还是武汉人都沉默了。你不要说节目组给他递词，我就算参加这个比赛，对吧，我在那个地方当旁白，别人端上去一碗片儿川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可以走，但是你不能让我说这是热干面。就这么离谱。就这个人被淘汰，你们还觉得他冤枉吗？就大家既看不起米其林，又在强调米其林。
再撒一
把那个糖片嘛，美的美肯定是很美的。
是这个黄老师的潜在对手，要仔细观察一下吧。
不存在的，
这个看那个云贵菜在炒什么，炒了一个什么酱，
跟小蘑菇一样。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叫做虾酸炒牛肉，在贵州非常传统的一道家常菜。虾酸本身有一种独特的臭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所以我会用到三种辣椒宰成的糍粑辣酱，香料、洋葱、胡萝卜一起煸炒出香味，加入牛肉高汤浓缩到想要的质地后，过滤出渣，用到西餐的技法去黄油乳化这个酱汁。牛肉的部分我选择先用红烧汁去低温慢煮牛肋条。好，
哎，这低温慢煮牛肋条，然后用火烤，
等核心温度达到统一的温度，最后用木炭大火快。
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两只兔，这要开得起玩笑，因为保质期24个月，就说明它可以放24个月。我不能要求它每一个西兰花都放24个月，对吧？但是放24个月以内，它是没有问题的。就算它放24个月，那又咋了？那咋了？你都不能说它过期了。如何看待很多餐厅偏咸酸为了配酒这个问题？这几年发现咸酸越来越普遍，餐厅味道需要为酒搭配吗？需要为利润搭配啊？这不捆绑销售吗？就如果你一个米其林餐厅，如果你的酒搭得好，就是你的侍酒师很厉害，酒也是有一颗星的，就是酒也是有推荐的。米其林手册上面，它有的旁边画了一个杯子，有的没画，就是你知道没有，他不光说是菜上面有拼配，同时酒上面也有拼配的呀。 那不是你随便拿个酒出来，因为摆在米其林餐厅里面，我就要高价买单吧。实际上放了不到一个月，有文献表明西兰花研究冷冻90天和新的营养没有区别。我跟你说，那你为什么不吃维生素呢？维生素比西兰花便宜哦。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把一个东西需要做到24个月保质期的情况下，你选择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西兰花不只可以放24个月，其实还可以放更久，那它的工艺就会为这个保质期而选择。像你说的，如果说冷冻90天和新鲜的口味口感都没有区别的话，那我能够接受一些，但是那我也只接受保质期是90天的西兰花，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完全说服不了我。也欢迎你提供了这个资讯，对吧？我们也学到了，因为毕竟我不是研究西兰花的。我也不是为了抬杠，就是我也只是表示我对西兰花这个看法，因为我对24个月的西兰花本质上我不是太排斥的，因为我冰箱里面还有冷冻西兰花。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不要就是阴谋论，觉得有人就是说了一个西贝菜上面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西贝这件事情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观点，理越辩越明。你现在就是，那我现在问题我就来了，你现在把西贝打死了，就出来个东贝，这个市场会有任何改变吗？并不会，它不会比西贝做得更好。我知道，所以说你看我在为你说话，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觉得是理越辩越明。我欢迎任何人，就比如说质疑，就是我们在友好的情况下，对吧，互相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大家，对吧，可以互相来讲，然后这个东西，对吧，讲着讲着周围听的人也能够明白，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说我就是一言堂，我讲的东西就一定对，没有的。我跟你说，质疑我的永远都是我，都是我自己。我也会在评论区里面学习谁是真心想讨论的，那我心里是有数的。就是有的时候就评论区，我觉得哪怕就是你们的认知就是可能说是不那么全面，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有的时候就是也是能够触动我，或者就是说你说的不对的地方，只是说你的理解有问题，而不是说你在恶意把大家往沟里带，我都是非常欢迎的。没事，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刚好这个我节目我本来也只准备做到这个时候准备明天再继续 reaction 的，接下来我准备讲月饼的，包括有西贝的问题，我也欢迎大家进行讨论嘛，大家都可以提呀。你看到的西贝的冷柜只有-4度，-10，就是两个问题。第一种就是它本来是一个-18度的冰箱，但是质量不好，它只能就是以你看到的时候它实时温度是-4度。第二种就是它在-4度缓慢解冻，都是有可能的。辩论也不怕，就是有的时候变成辩论了也不怕，反正我们都是说给周围的人听的，就是在辩论当中学习。不可能的，你别听他乱讲，好吧？ 冻那么久干什么？因为它，啊，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就是它的那个生产线就是这么一个生产工艺，就是既然可以冻24个月，为什么我不冻24个月呢？我还专门去研发一个缓，就是短保冷冻生产线，有那个必要吗？我冷冻就是为了它长保。那我现在我专门去研究那个东西，不脱裤子放屁吗？我买条现成的生产线，把这个西兰花弄了，不就完了吗？感谢你九奈奈对渔船的支持，谢谢老板。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月饼了。等一下，我的稿子忘了。拍了，鱼肚已经拍了。好，那现在就把这个就拿开了。哎，行。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月饼。错，庄庄，有一点我要就是我要说，西贝为什么情绪会被爆发？它其实不是又贵又难吃，而是有的人觉得它贵，有的人觉得它难吃。很少人觉得它又贵又难吃，因为我觉得贵的话，我根本就不去。它是同时得罪了贵的人，觉得贵的人，也同时得罪了觉得难吃的人，然后还吸引了一部分想要来证明自己优越感的人，懂了吗？就有些人就是怎么说呢？就那种怎么说呢？啊，银学的话，他们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每次遇到那种大的议题，遇到热搜的时候，他们永远站在银的那一边。就不管任何的公众事件里面，总会有这些人。就吃得起西贝的人觉得西贝难吃，吃不起西贝的人觉得西贝贵。这才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就觉得又贵又难吃的人，有大多数就是吃了一次就觉得，哎，这家店不行，以后就不去了，不会专门的把它就是记忆犹新，或者在那里办张卡，并不会。有的人吃得起，有的人吃不起，就是正是贫富差距这个事情。就大多数觉得它又贵又难吃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过西贝，你信吗？吃过西贝的人一般只会觉得它难吃，不会觉得它又贵又难吃，就是难吃就完了。就而且就是觉得西贝难吃的人，可能觉得沙县好吃，这也是可能的。就是觉得贵，觉得贵就完了，因为看到别人说难吃，自己觉得贵，他就脑补成了又贵又难吃。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吃过西贝嘛。还有就是我前一期视频我讲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罗永浩老师，他去年还欠5亿，今年就可以坐飞机，说明他这个钱至少是还了，或者就是反正就是在法律上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能坐飞机了。他这条微博其实是告诉大家，兄弟们，我钱还完了，我能坐飞机了，《甄嬛传》完结了。他本来是为了这，他哪在乎吃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他是一个一年可以赚5亿的人，那你觉得西贝贵吗？你一年要是能赚5亿，你觉得800块钱吃个饭贵不贵？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就是一年能赚5亿的人，至不至于为了几百块钱一餐饭在那个地方红了眼睛？我觉得肯定是吃生气了，所以说我就到他那个地方去吃了一顿，然后吃了以后我也生气了，我在想这个东西，那真的就是我不能忍，我最不能忍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什么，就是我买单吃了一顿特别难吃的饭，这个东西我耿耿于怀。我跟你们说，我真的生气。为什么生气？就显得我这个美食家没有眼光。就我告诉你们，鱼的人设是什么？鱼设是什么？就是我推荐的餐厅肯定好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出探店视频的原因。因为我推荐餐厅要钱，对吧？鱼麒麟的标都已经准备好了，完了，现在可能有点来不及做了。我明天问一下那个做亚克力的，能不能在我这次去大阪之前给我把那个鱼麒麟的标做了。 那能给你看吗？不行啊，不要紧，我反正我播多久都是自己的事情。我现在打开一下我的山姆小程序啊，嗯，啊，哎，这还有这么多工作，傻了，不要紧，加加班嘛，小事情。我看一下啊，因为山姆一般都是杨总下单。行，我看一下，嗯，好了，一年一度的月饼课正式开始了。好，首先先说结论啊，就是月饼选购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山姆一家就足够了，就你在山姆可以买到任何你想买的月饼，就除非就是你觉得贵。如果你觉得山姆最便宜的月饼仍然觉得贵的话，我建议就不要买月饼了，因为几个原因。第一，月饼这个东西不是非吃不可，它并不就是，特别是便宜的月饼它并不好吃。第二，现在大家多少都有点什么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什么之类的这种基础代谢病，这大家都承认吧，哪怕就是你看起来很瘦，有可能你的指标也不是那么正常，除非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你特别爱吃，不然的话都没有必要买。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特别好吃特别爱吃，你是不是应该买个好一点的呢？如果就是你真的对这个预算这么敏感，我建议是不要吃。第二，就是月饼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自己吃以外还有送礼，送给朋友，别人照顾过我给他买个月饼，你去买那个比山姆最便宜的月饼还便宜的月饼，你是想得罪人了吧？啊，就是他是不是得罪过你，你要送那种月饼给他，就是送那种什么酒店里面那些什么杂牌月饼，真的不要送，送了得罪人，搞不好就是你送了这个月饼以后回头发现，诶，他怎么把我的微信拉黑了。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送了烂月饼。第三，公司采购，公司采购也是一回事。公司采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好开票，对吧？所以说，不管是自用还是个人送礼，还是公司采购，我觉得山姆都算比较合适的。它既有国内外知名品牌，有没有国外的？好像有，忘了。就是它既有月饼知名品牌，它也有自营。甚至我觉得山姆他自己都已经算个品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山姆算个不错的牌子，那 OK， 前摇已经结束了。好，第二个好处就是山姆不用担心性价比，就任何一款月饼它都是有性价比的，顶多就是以你的专业水平你判断不出来它的性价比在哪里，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卖这么多钱你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每一款月饼都有性价比，我已经帮你们全部看过了，每一款都看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式的选购环节。那你要选品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选种类。我要买什么样的月饼？我要买豆沙还是莲蓉，对吧？还是五仁还是奶黄还是桃山皮，就那个白云豆风味月饼那种，对吧？或者就是七星半月，因为有的那种礼盒装啊，它讲究就是有的地方讲究就是有一个大月饼比较气派，对吧？一个大的，然后再加七个小的，叫七星半月嘛。就看你的需求，你需要哪几种。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分别来介绍